大人们好，能听到吗？都能听到吗？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好，我先带领大家一起领个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每天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在你的恩典之中，在你的爱之中，领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王宫，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慈爱，用你的身体和宝血换来给我们这样的祝福。主啊，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在你的名里我们祷告，在你的名里我们敬拜，我们唱歌，我们跳舞。主啊，一切的机会恩典，全都是因为你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而换来的，因着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因着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完全的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也期盼你的再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大家一起领受。好，我们来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得今日公义的身份。在你的宝血中，我宣告，今天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我们事工中的每一位同伴、每一位同工、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求、所祷告的，在你的宝血之下，因着你宝血的大能，因着你的宝血所赐的公义，主啊，你都要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都要水到渠成，都要成就了。所以，主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聚在一起，向你献上敬拜和感谢。领受你的宝血，奉你的名，也期盼着再来。我们一起领受，阿门。好，我来放一些赞美诗哈。
去教育罪，我去教育公义。我不首先救人，我在基督里新生。我不聚焦问题，我只聚焦基督。我不再想外衣，因为主已为我的神。神的宝贝们啊，挺起胸扬起头，在神的君王已经介入。不再惧怕，冲向歌里要注意为我们的神。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你看环境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没有势力没有才能没有世人的帮助，然而今天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要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因为我耶和华已经为你的神，神已经帮助了你，谁能抵挡你呢？神已经称你为义，谁能控告你呢？
大卫没有回家，而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盔甲。大卫没有强大武器，耶和华就是大卫的武器。
大卫只有弹弓和那颗小石子，在世人眼里是可笑的，但是世人没办法笑太久，因为大卫只摔出一颗小小石子。
耶和华就是大卫的神，有余还剩四颗小石子。耶和华为你出手，谁又能抵挡至高神的指明以及呢？
看到你的得胜，看到基督是在意。
不是依靠实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柄，仇敌必败溃而亡。我不再恐惧忧虑，我因主坦然无惧，每天都值得期待，好消息有确据。环境不能决定胜败，我心不再摇摆，胜败在乎耶和华。我的道路充满了神的神的话，
我发出的神对欢呼，赞美荣耀的君王，不是依靠实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主坚固我们，坚固我们的城墙，我们是用基督的权柄，仇敌必败溃而亡。
我现在看到有家人在发代祷的需求哈，我们一会儿再一起帮大家来代祷。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因为我们每周五呢，我和教会里的其他的同工啊，我们一起来守望祷告。所以在这个周五的时候，在我们一起守望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在读一些有关我们圣经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啊，我在读一些以前犹太人，那犹太的学者，因为犹太的学者呢，他们对圣经原文的研究一直没有停过啊，所以我在看他们所写下来的一些研究圣经的心得体会，他们把它变成书写出来。你们知道我在2020年的时候，我写过一个系列啊，一共有8篇文章。叫理工男得救系列，很遗憾哈，现在这些文章已经不能在互联网上完全找到，而且我也丢了一部分的底稿。后来我开始写读书恩典，我把这个理工男得救系列中的一部分放到了读书恩典里面，所以读书恩典创世纪的前10讲里面有一部分我之前写的这个理工男得救系列的这个内容。理工男得救系列呢？是在讲什么呢？就是从理工男在乎的角度和话题，可能从科学啊、生物学啊、现代物理学啊等等这些知识的层面，去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因为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其实讲的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当然，除了创世纪第一章之外，在约伯记啊，在诗篇里面，啊，在很多地方哈，都有写到当时的古人，摩西也好，还是其他的古人也好，当时他们不明白的一些道理。那么后来被我们科学家慢慢的掌握和明白和知道，然后这些道理呢，现在逐渐成为科学界的共识。当时我写理工男得救系列的时候，就有人说。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些科学的发现，对吗？你知道宇宙大爆炸啊，你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呢，你就把这些科学的内容读进了圣经里。就是，哎，你看这句话，圣经里的这句话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的研究。其实有很多的人，他们在读佛经也好，甚至在读《可兰经》也好，他们也会说：“哎，这句话好像就是在讲某一个科学知识，对吗？”就是有一些其实是牵强附会的哈。所以呢，我就到古人那里面去找，古人读这句圣经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是怎么想的？我读这句圣经的时候，我的理解是这个，有没有古人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宇宙大爆炸这个概念是上个世纪20年代才提出来的啊，最早提出来的科学家啊是在上世纪20年代，是在上世纪20年代，就1920几年的时候，当时哈勃通过望远镜去观测我们的宇宙，观测星星啊，观测恒星的红移现象，然后发现宇宙是在膨胀。到了60年代。宇宙大爆炸在物理学界里面才得到普遍的接受，这是因为当时物理学家们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然后这个是对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你们知道吗？早在主后啊，或者叫公元啊，我喜欢把它叫主后800多年，就已经有神学家提出了宇宙膨胀的观点，而且还不是一位，很多位啊。当时有一位犹太学者，这个犹太学者叫什么呢？他叫萨迪亚盖恩，翻译成中文可能叫萨迪亚盖恩啊。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啊，叫《The Book of Beliefs and Opinions》，翻译过来呢，可以翻译成《信仰与观念之书》。在这本书里呢，他说旧约中有11次告诉我们，神在拉伸宇宙。我们读中文的时候，我们读不到这样的句子哈。 因为当时翻译这个圣经的华人，翻译圣经的中国人啊，他们把这句话翻译成各种各样的中文，还有很多次翻译呢，它翻译成什么呢？翻译成铺张苍穹。所以你在读和合本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看到铺张苍穹这样的话，但是原文呢用的这个词是 nata， 它的希伯来的本意就是扩张。他说的是神在扩张宇宙，而且呢当圣经使用 nata 这个词的时候，它是以三种不同的时态出现，既有过去时，也有现代时，还有将来时。所以这位叫盖恩的犹太学者神学家，当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拉比哈，也是一位牧师，他说如果神一直啊，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在拉伸这个宇宙，那么宇宙应该是在不停的膨胀才对。另一位犹太学家跟他生活在同一个年代的哈，也是公元前800多年，他叫什么呢？他叫 Isaac Israeli Ben Solomon 啊，他叫本所罗门。他比盖恩还早了50年，他比盖恩还大了50岁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定义之书》，他在《定义之书》呢澄清宇宙这个概念的时候，中文把宇宙翻译成天地，所以和合本你打开，他说起初神创造了天地。在希伯来文中其实它的意思是宇宙啊，它讲的是宇宙，英文把它翻译成 heavens and earth， 所以这是一个模糊的啊，甚至错误的翻译，但是原文中呢讲的是宇宙。所以这位学者呢就专门去注释解释宇宙这个词的概念，他说这个宇宙啊是从一个光点，一个能量点扩展而来的，他把这个过程叫做释放的过程，神从天国中把宇宙释放出来，一开始是一个能量点，然后这个能量点呢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他描述的很详细。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我认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气球这种东西，但是他描述的就很像在把宇宙比喻成一个吹起来的气球。还有一位神学家叫 Danesh Ben Tamim，他比这两个人呢稍微晚一点啊，他是公元900多年，他主后900多年生活的一个神学家。他在一本叫《形成之书》中提出了一个创造的波的概念。他说创造的律动就像一个波一样啊，就像物理中的波一样，并且呢用数学描述了宇宙是怎么从一个点扩张成为现在复杂的空间的。他用当时的数学去算这个波膨胀它的速度是什么，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它膨胀了多大，当然他那个时候计算的很不准确哈。在他们当中呢最有名的一个人叫纳赫曼尼德，这个人呢生活在13世纪主后1200多年，他出名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叫薛定谔，他在量子物理里面非常有名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薛定谔的猫。薛定谔呢好几次引用纳赫曼尼德，因为纳赫曼尼德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的模型是跟今天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的模型非常非常的相似。他说宇宙是从一粒没有任何物质的尘埃，他觉得尘埃是个概念哈，就是他用尘埃这个词，但是他就在描述这个有多小，他说这里面没有任何的物质，一个纯能量的点膨胀而来。他的根据也是圣经中反复的在讲神在扩张宇宙，在 Nata 啊 Nata 宇宙来描述呢神创造宇宙的这个动作。还有一位叫麦蒙尼德，他比纳赫曼尼德早了100年，他提出来说宇宙是从虚无中产生的，是从一个起点啊，或者叫基点被神拉伸而成。他甚至说在这个膨胀的过程中宇宙应该是在不断的冷却的。这个跟什么呀，这个跟我们物理学的 现代物理学的叫热力学第二定律啊，是不谋而合的。啊，还有哈，我只是举了其中一部分人的例子啊，当然他们并不是用物理的方法去得到这样的结论，他们得到这样的结论只是因为他们在研究圣经，他们在读圣经，就得到了与现代物理学高度一致的结论。这说明圣经确实承载着宇宙万物的真理，不是我们事后诸葛亮把物理学的发现硬套进圣经。当然圣经的目的不是告诉我们这些物理知识，而是要给我们救赎和永生。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神创造的这个宇宙，非常适合，第一是非常适合人类的生存啊，这非常不容易啊，很不容易，需要非常精巧的设计，但同时呢也适合我们的救赎，也适合消灭世界上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苦难，来救赎我们。但是圣经确实也是在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目的是要消灭掉罪和苦难，好给我们一个没有死亡没有苦难的永生。在启示录里面，神讲到他要创造新天新地，我相信新天新地里面的物理规律跟今天会很不一样。那首先不会再有热力学第二定律或者叫熵增加原理。我们看圣经里有一句话哈，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他说所有被造之物都受到什么的绑缚，都受到衰老的绑缚，对吗？都受到使之衰朽的律的绑缚。这个在讲什么？这个在我看来就是在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对吗？就是整个宇宙是在走向衰老，在走向衰朽啊。圣经里还有其他的地方讲到这个世界，神创造的这个世界，它的一个在不断腐朽的规律啊。我在想，有时间的话，我好好整理整理，把这个圣经里的这些内容都整理出来。所以，圣经的目的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消灭罪，如何消灭苦难。所以圣经不会把物理规律物理定律写出来直接告诉摩西，直接告诉以下这些古人，告诉他们，他们也听不懂，他们也无法理解，不会像现代物理学家这样清晰的表达。但是在圣经描述宇宙和物理规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都是非常精确的语言。我想对比一下，对比什么呢？对比可兰经。为什么我想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历史哈。阿拉伯人在这个世界文化史上曾经非常辉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用的数字叫阿拉伯数字。在我们学会阿拉伯数字之前，大家可以想想哈，我们做算术的时候用的是中文字，一二三四五六，对吗？然后十几、一百、一千、一万，对吗？我们是用中文字去做算术。英国人呢，他是用英文 one two three 去做算术，罗马人，当然他们罗马人的数字，他发明了一些符号哈，罗马人发明了一些符号。最近我的孩子学法语，哎呀，学法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法国人在没有阿拉伯数字之前，他们做算术有多么不容易？为什么？你知道法语里的八十，它不叫八十，它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八十。它叫四个二十，九十呢，它叫四个二十十，所以我在想，法国人以前做算术的时候怎么做，对吧？九十加八十的时候怎么加？四个二十加四个二十十，多费劲。所以阿拉伯数字很重要。当然，除了阿拉伯数字之外，阿拉伯人呢，他们研究宇宙啊，那个时代呢，宇宙的概念正在形成，古人以为宇宙就像房顶一样，就像这个神在这个地球的周围又加了一个可能是不知道什么材质的一个球面，然后呢在上面镶嵌各样的星星，然后这个球面在转动。古人是这样去看待这个世界的哈，这个宇宙的，包括罗马人。罗马人呢，他知道太阳、月亮和一些行星，天王星、海王星，他们是立体的。所以在罗马神话里面啊，有一个人驾着马车 拉着太阳每天升起每天落下，每天升起每天落下。你在大英美术馆哈、可以看到罗马人雕的这个马车的这个雕像都非常有名，其中他雕的这个马，这个马在沉入海底的时候那种充满了恐惧和就是很不开心的那种表情，把鼻孔张大，就雕塑的非常传神。但是他们不知道原来这个星星也是立体的，而且这个星星是恒星，很大。但是阿拉伯人开始知道了，阿拉伯人呢是真正开始了解宇宙其实比地球要大得多得多，宇宙是非常深远的，有巨大的空间。当时还有阿拉伯人去计算哈、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当然他们算出来的宇宙跟实际上的宇宙还是差了很多很多很多倍啊，是很多很多个零，但是他们设想中的宇宙都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数字的单位太小了啊，这个数字单位要把这个数字单位换成光年，就跟我们现在对宇宙的认识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呢，有一个阿拉伯帝国，在巴格达，阿拉伯帝国呢建立了智慧的殿堂 House of Wisdom， 他们请人把古希腊和拉丁语的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他们给这些人多少钱呢？你翻译出来一本书有多重，他就给你相同重量的黄金作为报酬。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书它不是印在纸上的，而是写在羊皮纸上，它是抄在羊皮纸上，所以那个时候的书比现在的书重得多。所以阿拉伯人非常在乎科学知识，研究科学知识，让他们成为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力量。他们当时打到欧洲，占领西班牙，占领了好几百年哈，一直到公元1200多年，1300年，主后1200多年，1300年，西班牙人才从阿拉伯人手里独立出来，占领了欧洲很多的地方，很大的地方。而且他们在旅行上，就是他们穿越沙漠，真的在海上航行很远，把丝绸之路一直能够延伸到欧洲甚至非洲。这要求他们观测天上的星星，去算啊，通过三角几何去算这个星星在什么位置，我应该怎么走。今天呢，我们的科学家都是用代码去命名一颗颗的恒星，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是用人名去命名的。这个天上的星星，用人名命名的所有的星星中，有多少是阿拉伯人的名字呢？大约有1/3的星星是阿拉伯人的名字。所以阿拉伯曾经是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在公元12世纪，在主后12世纪，有一位叫艾尔格扎里的人，他是伊斯兰教宗教权威。这个伊斯兰教是什么时候兴起的？他们称是公元前600多年，主后600多年，有一位叫穆罕默德的先知，神把可兰经告诉他，然后他把它抄下来啊。穆罕默德是文盲啊，所以他抄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实际上呢，在主后800多年之前，没有任何可兰经的痕迹，历史资料里面也没有，然后呢也没有对穆罕默德这个人的任何的介绍，甚至都没有提到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都没有，都是在主后800多年以后开始。但是到了主后1100多年，伊斯兰教已经非常的强大，而他统治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啊。这位叫艾尔格扎里的人是当时伊斯兰教的宗教权威，管理整个伊斯兰国的。那么他说了一句话啊，就是很多人都说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数学是魔鬼的工作。当然现在有一些穆斯林为他辩护，说这不是他说的，但是伊斯兰教在他之后确实呢在旗帜鲜明的反对研究科学，他们反对科学的研究，特别是数学。因为当时科学的研究，随着科学的研究，这些研究科学的阿拉伯人，他们发现可兰经中有太多的东西跟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矛盾的。但是伊斯兰教呢，他认为 可兰经是穆罕默德默写出来的，穆罕默德都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所以呢等于是神在讲的，对吗？让他记录下来。当然这不太可能哈，不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在主后六百多年的时候，阿拉伯文呢上面没有点儿，就是有熟悉阿拉伯文的人知道，他阿拉伯文上面是要点点儿的，因为你不点点儿的话，一个字母它可以有好几种解释，它可以映射到今天阿拉伯文中的好多字母，它映射到不同的字母，同样一篇文章，你可以通过点点儿把它的意思完全更改。所以神就算要真的默写一篇经文，也不可能用阿拉伯文来默写，因为太容易产生歧义了，对吧？事实上穆罕默德如果当时真的默写了可兰经，这个可兰经今天的可兰经全是点点的，今天有几十种不同的可兰经，这几十种不同的可兰经他们点的点就不一样，就不太一样啊。但当时数学呢给出了一些清晰的结论，是让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非常尴尬的，也很恼火。他们就有一个 decree， 这个是无法辩驳的，因为这是伊斯兰教到现在都在流传的哈。这个 decree， 他说为了保护普通人的信仰，我们决定不支持对物理学和哲学的深入研究，以免导致他们指的是普通人哈，怀疑经文。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国家从世界上科学和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变成了现在科学最落后的国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是穆斯林，你们知道有多少科学领域的穆斯林获得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有多少位吗？只有三位，其中有两位他们是在美国出生，或者说可能是很小就在美国，幼年的时候就在美国，还有一位呢是巴基斯坦人，这位巴基斯坦人叫Abdus Salam， 但是他在巴基斯坦研究科学的时候受到宗教迫害，不得不逃到伦敦，他的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完全是在伦敦进行的啊。这就是真理与谬误带来的差异，这就是圣经和可兰经带来的差异。我们知道英国和美国是什么国家，这三位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要做出惊人的伟大的科学贡献，他们必须在基督教国家才可以做得出来。为什么？因为真理是不怕科学的检验的，所以圣经呢虽然是两三千年写的，两三千年前写的，但是科学越发展对圣经的认同就越多。而可兰经呢是在一个科学文化相对更发达的时代写的，可是伊斯兰教为了保护民众对可兰经的认同，不得不限制他们自己的人民对科学的研究。事实上科学革命或者叫 enlightenment 的叫启蒙运动哈，之所以爆发在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这绝不是偶然的。我记得我以前给大家讲过马丁路德这个人，他是带来宗教改革的领袖，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这段录音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马丁路德呢他在宗教改革之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律法主义者，他每天花三四个小时忏悔，后来呢因为他表现出色啊，他的修道院就派他到罗马去，他到罗马看到了罗马教会做的很多非常荒谬的事情，包括卖这个赎罪券啊等等，所以呢他的负罪感更强，然后呢他每天加倍的忏悔，每天花七八个小时忏悔，结果这个修道院害怕说这个人是疯了嘛，就把他送到一个小镇上，在这个小镇上他读到了圣经的原文，小镇的这个主人牧师给了他两本书，一本是古希腊文的新约，一本是这个古希伯来文的旧约，所以他就去研究语言，研究这两本书，结果他发现他之前学到的都是错的，他就很反对忏悔，于是呢他写了95个问题，当然他不只是反对忏悔，他反对很多东西啊，首先他反对定罪啊，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他写了95个问题钉在了教会的门上，大 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是1517年，他是用拉丁文写的，为了不让普通人可以看懂，所以他用拉丁文写。他本来是想做一个教会内部的学术讨论，但是呢他钉上去之后他就走了，结果晚上就会有人把它取下来翻译成了德文，然后呢用印刷机印刷。因为当时那个时代印刷机已经遍布欧洲，连这个小镇都有印刷机，大家就拼命的印刷。识字的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他印刷出来干什么呢？就让这个识字的人在酒馆里啊，在这个广场上啊，在大家集会的地方啊，或者这个跳广场舞的地方啊，当然那时候他们不跳广场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呢，他们去读这个95个问题，成为了当时的第一畅销书。还印刷了多少份？印刷了30多万份，在当时那个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一本书能印个几千份就不得了了。后来在1522年，路德把新约翻译成德文，然后呢就广泛的印刷。1534年，路德跟合作者把旧约翻译成德文，新约和旧约很快就超过了他的95个问题，成为了畅销书。这个圣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被印刷最多的书，当然它不只是德文哈，后来又被翻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就是从德文或者从原文翻译成很多很多的欧洲的文字。那么当时的西方学者看到了从原文翻译过来的圣经，就开始去研究科学。为什么？因为圣经鼓励我们研究科学，圣经告诉我们物理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因为只有物理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物理定律是不变的，你才能通过观察和测量去推导出背后的原理，对吗？如果你每一次测量的时候它背后的这个原理都在改变，那你测量的结果就不一样，是不是？你每次测量同样的事情，测量的结果会不一样，因为它背后的原理改变。即使你测量的结果是一样的，也说明不了问题，因为你认为它背后的原理是这个，但它改变，它到另外一个地方它不一样了。但是圣经有8处经文强调物理定律的确定性，所以当时的欧洲学者们看到圣经中关于物理定律的恒定性、固定性、确定性的论述，他们就相信，他们对自然界中所做的记录背后是可以展现出神所设计的规律的。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动力去测量和观测数据中找规律，相信这些规律一旦被他们找到，在宇宙的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都同样有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有意思是现代的物理学证明哈，我给大家找一段经文啊，大家可以翻开这个耶利米书33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翻开耶利米书33章，你可以看标准译本哈，看和合本也一样，但是和合本的翻译它有的时候翻译的很含糊。它是这样讲的哈，当时呢这个神在跟以色列人说，说你们会改变，但是我不会改变。我怎么证明我不会改变呢？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不改变，就像我设立的白天黑夜的规律，它叫白天黑夜的约，是不改变的。就像我立诸天大地的定律，我们中文翻译成立诸天大地的约啊，就是立诸天大地的定律。诸天大地就是宇宙，对吗？就是宇宙的定律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我不改变，就像宇宙的定律不会改变一样，就像白天黑夜不会改变一样。如果你相信我是不改变的，那你更应该相信什么？更应该相信诸天大地的定律是不改变的，对吗？我们一开始讲了，古代的犹太神学家们，他们从圣经的原文啊，因为他们一直看的都是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呢，他们一直在历史上都在研究科学，那都在研究规律。这也是为什么犹太人有那么多德诺贝尔奖，而且犹太人那么的聪明，对吗？犹太人那么的发达，虽然他们的国家被灭了，这犹太人遍布全世界，但是他们不管走到哪儿，不管走到哪儿，他们都是优秀的，他们做生意也很棒，是不是？为什么？ 因为在历史上他们一直在研究圣经的原文啊，圣经的原文告诉他们太多的智慧，而全世界其他地方呢只能看到一本很特别的拉丁文译本的圣经。所以犹太人呢到了公元八世纪的时候，主后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知道哦，原来宇宙不是一个壳子，对吗？当时阿拉伯人首先知道这一点，然后呢这个概念一旦传播到犹太社会的时候，犹太人就想，哦，原来宇宙这么大啊，那它不光是这么大，它应该还在膨胀。所以啊，我现在明白了什么叫拉伸这个宇宙，原来神把这个宇宙拉伸的这么大，对吗？我们今天确实知道宇宙是在拉伸的哈。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的对比。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詹姆斯韦伯照相机啊，这个天文望远镜啊？詹姆斯韦伯天文望远镜呢，他拍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哈。这是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拍的两组照片，他拍摄的是120亿光年以外的这个图景。120亿光年意味着什么？这个光年呢，它是一个距离单位哈。120亿光年呢，意味着光120亿年之后才传到我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宇宙中的这个角落，韦伯望远镜才能够把它拍下来。120亿年以前的宇宙呢，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右边这个图哈，或者在你们那儿我不知道是左边还是右边哈，反正就是我鼠标现在在指的这个图，你看到它是非常密的，对吗？就是天体，宇宙中的天体是非常非常密集的，每一个这里面的光点都是一个星系群啊，或者星系团。星系群是比星系更大的概念啊，有一些是星系团，有一些是星系群。左边这个呢是2亿光年距离拍摄到的，所以这是2亿年前的宇宙的图景。你看2亿年前同样的尺度啊，同样的一张照片，同样的尺度下，他拍到的宇宙中的天体的数量就大部分大幅度减小。大幅度减小的原因是什么？是在这100亿年中宇宙在膨胀，对吗？在膨胀，所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它能够拥有的天体的数量就会变少啊。这张图是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研究这个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人他们专门发布的这个照片，来让我们对比，来让我们看到，用眼睛可以看到宇宙是在膨胀的。这个更远，但是呢更早，这个更近，但是呢时间上更晚啊。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天体是很近的，时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了100亿年之后天体就远了，因为宇宙在膨胀。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宇宙确实是在膨胀哈。有多少人知道詹姆斯韦伯望远镜？我在想哈，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这两年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有关这个望远镜所拍摄的照片，也会看到一些专门来骗点击的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有没有人看到过一种说法，说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证明宇宙大爆炸是错的，宇宙没有开端？这个说法呢主要是来自一个叫 Eric Lerner 的人。这个 Eric Lerner 是一个物理学家啊。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个 Eric Lerner 他在30年前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大爆炸从来没发生过啊，叫 Big Bang Never Happened。 当然他不能代表物理学界的共识啊。事实上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一个使命，因为詹姆斯韦伯望远镜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感应的红外光。红外光呢又叫红外线，红外光它的波长很长，所以它可以绕过宇宙中的尘埃，可以传播得更远。所以透过韦伯望远镜我们可以看到更远传来的光，也就是宇宙中更久远的历史。因为越远传来的光它经历的时间越长，对吗？120亿光年以外的光到我们这儿是120亿年以前 就开始出发了的，对吗？所以我们看到的是120亿年以前的样子。我们看到的太阳，当然大家不要用肉眼去看太阳哈，但是如果你通过某种方式去看太阳，你看到的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因为光从太阳到地球大约需要8分钟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韦伯望远镜呢，可以看到更久远的历史，宇宙更久远的历史。当韦伯望远镜看到宇宙更久远的历史的时候，它就可以去验证哪种宇宙大爆炸的模型是对的。因为目前流行十几种宇宙大爆炸的模型，它对这十几种宇宙大爆炸的模型进行挑选，科学家们想出了十几种理论来解释宇宙大爆炸。所以呢，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去看哪些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说不通的，就把它删掉，就把它排除掉。当然这个观测的结果确实让我们排除掉了一些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和模型，但同时他找到了证据去证明其他的一些宇宙大爆炸的理论是对的，对吗？所以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事实上加强了我们对另外一些宇宙大爆炸理论的信心。 Eric Lennon 他说，天文学家看到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照片惊慌了，是因为有一组与这个项目很接近的天文学家，他们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叫 Dyspanic。 Panic 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就是惊慌的意思，翻译成中文是惊慌的意思，但是 Dyspanic 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 Dyspanic 是一首摇滚乐的歌名。如果你去读这篇论文的内容，它实际上告诉我们，这些照片给了我们更强的证明宇宙大爆炸的证据，更强的证明宇宙有一个开端的证据。事实上我们今天可以证明它，只有在平均的意义上，就是整体上，在膨胀的宇宙中才能有生命。今天的物理学家们，他们已经证明了30多个有关时间空间的定律，这些定律证明我们的宇宙是在不停的膨胀的，而且一定有一个开端。不只是宇宙中的物质和能量有开端，是时间和空间也有开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定律是什么？叫 BGV 定律 Theorem, BGV Theorem。 BGV 呢是三个科学家的名字的首字母啊，伯德、古斯和维林肯。这条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整体看起来一直在膨胀的宇宙，一定不能有无限的过去。为什么叫整体看起来一直在膨胀？就是它不一定每一个时间点都在膨胀哈，但是整体上它在膨胀就可以。所以这个定律呢，我们的宇宙在每一个时间点都在膨胀，而且 越膨胀越快，所以我们的宇宙一定是符合这个定律。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宇宙一定有一个开端，这就意味着一定存在着一个主体，在某一个点上创造了时间和空间，创造了物质和能量。 BGV 定律的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叫维林肯，他是这样写的，他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有了这个证明，宇宙学家再也没办法躲在过去永恒的宇宙的这个可能性背后了，他们无路可逃，必须去面对宇宙有一个开端的问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所以维林肯说，宇宙学家必须去面对宇宙有一个开端的问题。为什么宇宙有一个开端会是个问题？因为如果时间空间物质能量有开端，那么一定有一个在时间空间之外的主体创造了时间空间，创造了宇宙。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包括伊斯兰教也好，包括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包括中国的神话传说，罗马、希腊他们的宗教，对吗？他们的神学，他们的神话，所有的这些里边，他们讲的神都是在宇宙中创造的。他们不但有宇宙创造的理论，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神是怎么创造出来的理论。所以这些神呢，是从宇宙中创造出来的。为什么？要不就是宇宙中，宇宙原来是混沌的，对吗？宇宙中原来有什么什么的物质，很原始的物质，然后呢，这个大地之母啊，什么这些神祇就从这个物质里出来了，对吧？ 只有犹太教和基督教不讲神是怎么来的，只讲宇宙是怎么来的。而且讲宇宙是怎么来的时候很简单，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如果你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看，你要想选一个宗教去相信，唯一符合科学规律的能够跟科学并存的宗教，那只有我们的圣经啊，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所以只有从我们的圣经出发的宗教才能跟现代的物理学匹配。而且我们的圣经和研究我们圣经的这些神学家，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研究出来了现在物理学家现在普遍接受的这些规律。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天体学家，也有一些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比如说霍金哈，他们呢自称是无神论者，然后呢他们去解释宇宙创生。我找到过大概50多本这样的书，解释宇宙是怎么来的。但是你真的去看他的解释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把他们用的名词换成神。这个名词可以是什么？可以是虚无啊，比如说霍金说虚无创造了宇宙啊，你把这个虚无这个词换成神，对吗？然后呢，或者呢是奇点啊，或者叫基点啊，或者是什么量子震荡，对吗？你把所有的这些词换成神，他讲的内容全是通的，不需要改任何一个字，全部都是通的。而且呢，他们都在讲这个虚无在那个在创造宇宙的那个点上，它不符合我们今天知道的这些物理规律。量子在那个时代，在完全的真空中震荡的时候啊，它用的这个物理规律是超过我们今天的物理规律，对吗？在奇点里面，在基点里面，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物理定律都不生效。为什么？因为空间和时间为零，对吗？你一除零你就一出了，对吧？零不能被除嘛，对吧？他们都在讲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超越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的物理规律和而去运行。这叫什么？用一个普通人能听懂的话，就叫超自然，对吧？超越我们熟知的物理规律就叫超自然。超自然是什么东西？超自然就是广义的神，只是这些人不愿意给这个神加上人格化的特征。今天科学家不得不承认，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必然在起作用，而且它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必然存在某个因素推动了这一切的创生。争论的焦点在于什么？争论的焦点是这位神是有人格的吗？他是像我们的神一样有慈爱怜悯，对吗？信实公义爱我们，可以爱我们，是这样的神呢，还是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对吗？或者说没有人情世故，没有性格，没有品格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其中生存，可以得到救赎？我相信一定是的。为什么？当我们去看我们的宇宙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不是，绝对不是偶然创造的，因为这个宇宙中有太多的东西是要非常精确的校准，非常精确的校准，差一点点都不行，才能让我们人类能够在里面生存。如果它不去进行精确的校准，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在这生存。所以它做了这么多的精确的校准，对吗？这么多的精确的校准，成千上万的因素去校准，才能使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中。还有另外一方面是什么？这个宇宙的设计就是要让罪和苦难消亡的啊！这个宇宙的设计中有很多的东西就是为了让罪和苦难消亡。这后面这部分我还没想好怎么给大家讲哈，很复杂，涉及到的物理定律、物理的这个知识也比较难解释。但是前面这个很容易解释，就是宇宙是被精确校准的。我讲过很多次哈，比如说暗能量的宇宙参数啊，宇宙常量要到小数点后边122位 都必须是精确，差122位加一减一都不可以。122位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可视的宇宙。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历史是不到138亿年，但是我们可视的宇宙是远远超过这个范围的哈。因为光在更早传播给我们的时候，它当时的距离离我们还不到138亿光年哈。所以我们可视的宇宙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宇宙。这个宇宙中有多少原子呢？有多少原子呢？有10^82次方个原子。所以10^122次方这个数字大到无法理解，像这样的宇宙常量就有几十个是需要精确校准，差一点点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当然这不是我们新发明的观点，对吗？这不是我们新发明的观点，教会历史上一直在用这个观点，就是我们的宇宙是精确校准的这个观点来证明神的存在。只不过当时教会历史上，你如果去看教会历史上的书籍的时候，像我一样去看的话，你会看到他们经常用这个论据来证明宇宙是神创造的，只是当时他们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证据而已。现代物理学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几乎每一个月过去，宇宙是精心设计的这个结论都会被加强1000倍，都会被加强1000倍，因为它各种因素它是成的关系，对吧？就是你校准一个值的22次方分之一，小数点后边122位是需要校准的，另外一个小数点后边40位是需要校准的，所以你要小数点后边162位都是要校准的，对吧？它是累加的，它是乘的关系啊。所以每一个月过去，宇宙是精心设计的这个结论都会被加强1000倍，因为神确实设计了很多精细的细节才能让我们在地球上生活。我在想哈，就是宇宙是精确校准的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用讲太多。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一个科学家不承认这一点。所以真正有争议的是什么？真正有争议的是怎么去解释宇宙是被精确校准过的。怎么去解释呢？这些无神论者他们是怎么解释？他们的解释是很荒谬的，除了神去创造这个宇宙之外没有好的解释。有两种解释是能够骗到一些人，但是我一给你们讲，你们就知道这个解释有多么的荒谬哈。其中一种最流行的解释就是多元宇宙的解释。这个多元宇宙的解释呢，它讲的是这个宇宙不能叫宇宙中了，就是在存在中吧，或者叫什么，有无穷无尽的宇宙，无限的宇宙。每一个宇宙呢，我们能想象出来的宇宙都会出现，我们只要能想象出来的宇宙都会出现。所以有无限的宇宙中有你，有我这个人，比如说啊，有我这个人。那么我现在拿起一杯水来喝，对吧？这个宇宙中就有无限的，就是总有一个宇宙里我是没喝水的，对吗？它前面这个宇宙的历史的前面都跟我们是一样，就是它自动的就推导出这个结论。如果你说宇宙是无限的，它自动就推导出。当无神论者求助于无限的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确实没招了。我有一次跟那个王小川吃饭哈，王小川是这个多元宇宙的这个信奉者，他就给我讲，哎，他说这个多元宇宙太神奇了。他说你知道吗？假如有一个人拿着一个左轮手枪，那里面只有6发子弹哈，他一枪一枪的冲着自己脑袋打，就电影中有这个桥段哈，他就举这个例子，他打到就是里边只放1发子弹啊，他打到第6枪的时候，哎，有一个宇宙里打第6枪他都没死。他就讲这个，他说这你看多神奇，是不是？其实呢，我在想他在讲的是什么？他在讲这个多元宇宙多么荒谬，对吗？所以我就跟他讲，我怎么觉得你在证明多元宇宙是荒谬的呢？是不是？你不是在证明多元宇宙是神奇的，你在证明多元宇宙是荒谬的。为什么他们要去使用这个无限的概念？一旦这个无神论者求助于无限的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确实没招了。为什么？因为无限可以解释一切，再荒谬的事情都可以用无限解释出来。而神创造这个宇宙的证据如此之多，以至于无神论者走投无路，他们只能声称有无限的宇宙，对吗？只能用这样的荒谬的东西来解释，因为无限可以解释任何事。我儿子有一次问我说，无限是不是一个数字？ 我说对，无限是一个数字，你可以用无限来做加减乘除。无限加无限还是什么？还是无限。无限乘无限还是什么？还是无限。美国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叫列尔纳德萨斯坎德，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哈，他基本上呢是在告诉他的同行们啊，他对他的无神论的同行们说，他说我们必须停止使用多重宇宙这个借口，因为他能解释任何事。一个能解释任何事情的论据实际上什么都解释不了，他是这么说。但是呢有另外一位科学家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假设我们有无数个互相不同的宇宙，那么你就会拥有无数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而在无数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上，你肯定可以看到无限种类的白桦树啊。然后呢白桦树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白桦树啊，它会掉皮，它掉下来的皮呢是白色的，对吗？他就说有一个宇宙中有一片白桦树林，它掉下来的这个白桦树的树皮呢刚好是 A4 纸那么大，看上去就像 A4 纸，然后呢上面刚好有什么，它掉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它沾了土，对吗？有印子了，对吧？这个印子，这个随机产生的印子刚好是全世界我们在地球上已经发表的每一篇科学的研究论文中的所有的公式、所有的图表、所有的照片、所有的段落、所有的文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科学论文根本不需要人去想，多元宇宙就做到了啊！这白桦树掉下来的这个树皮啊，就已经变成了这么多的这个科学文献。它这个例子听起来有点绕哈，但是你如果相信多重宇宙，你就必须得相信有这么一个地方，对吗？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掉下来的这个白桦树的树皮刚好是 A4 纸那么大，而且上面有我们地球上研究出来的所有的科学论文。他想证明的是什么？就这个科学家举这个例子证明的是什么？他说如果你打算用多重宇宙来规避神设计了这个世界这个观点，那么你同时也可以用多元宇宙否认我们人类所贡献的一切的设计。就是多元宇宙这个解释设计这个概念就可以不存在了啊，不需要人做任何事，所有的论文、所有的人类的发明创造、所有的手机、所有的汽车都会自然而然的出现在某一个宇宙里。所以这种解释的方法在哲学上是有巨大的缺陷的，是很荒谬的，对吗？另外一种解释呢叫做仁则原理，他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是为了我们的生存精确设计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存在啊，所以这个宇宙必须对我们精确设计啊，否则我们就不存在了，对吗？因为存在本身就是道理啊，他是这么讲。有一句他们经常引用的话叫水坑里的水会觉得水坑是为它的存在设计，但是这个比喻是很荒谬的。为什么任何一个坑都可以装水，是不是？我挖任何一个坑都可以装水，而不是任何一个宇宙都可以设计成能够让人类可以生存。你没办法把这么精确设计的宇宙完全归结于偶然。其实我想讲的内容就讲完了哈，但是呢我想讲就是用仁则原理去解释我们的宇宙为什么这么精确设计。当我去读它的时候，他讲这个宇宙精确设计的时候，他只会在宇宙的尺度上去讲，因为宇宙的尺度无论是这个什么万有引力常量啊，无论是这个暗能量的常量啊等等，这些离我们太远了啊，离我们太远，你没有办法去从这里面去看到它背后的神，你有一种疏离感啊。但是当你去谈论哎我们的太阳系的时候，当你去谈论我们的地球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就是假如这个宇宙不是神精心设计的，那么理论上来说，在这个宇宙中，这么大的宇宙，对吗？几百亿光年的大小的宇宙，我们能看到几百亿光年，对吗？总有一个地方跟我们的地球很像吧，是不是？按照概率应该有吧，是不是？哎，但是没有，你知道吗？就是 NASA 找了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不但找不到跟地球很像的 的行星，他们甚至找不到跟太阳系很像的星系，他们甚至找不到跟银河系很像的叫星系，对吧？叫 system，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译的。星系是由很多很多恒星组成，就类似于银河系的星系，他们甚至找不到像银河系是属于一个更大的叫做 local group， 叫做星系群，本地星系群，他们找不到一个像本地星系群的星系群，甚至他们找不到本地星系群是在什么里面，在星系团里面，他们找不到一个像我们所在的星系团类似的星系团，我们所在的星系团是非常特殊的，这个宇宙中有几万个星系团，讲到星系团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了，对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偏离的概念，所以星系团只有几万个，在几万个中有没有任何一个跟我们的星系团有一点点像？没有，神只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星系团。我可以给大家看看哈，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星系团，能看到吗？这是我们的星系团啊，这是我们的星系团，叫 Hydra 星系团。你看这个星系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特点是它有很长的这种像胳膊一样的东西，对吧？然后呢，这个星系群，这里面每一个亮点是星系群啊。这个星系群呢，是沿着这些手臂去分布的。这个 local group， 就这个蓝色的这个红色的点，这个红色的点呢，就是我们所在的星系群，叫 local group 啊。那我给你们看看其他的星系群，其他的星系团是什么样？是这样的，叫 super cluster 啊，就是这样，就是其他的星系团，其他几万个星系团，其他的星系团都是类似于这样，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密密麻麻的，它密密麻麻的，这些星系群密密麻麻的分布在这里面。星系群越密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它会产生越大的恒星，也会产生越大的黑洞。黑洞呢，它是辐射的，黑洞的辐射这种射线啊，我们知道这个 X 光是有害的，对吧？你去拍 X 光的时候要在一个铁屋子里面，对吧？拍 X 光的这个医生要躲在外面，是不是？然后要把你的身体护住，然后只拍那一块，对吧？所以呢，这个越大的这个黑洞，它辐射的这个强度越大，它就会杀死周围所有星系里面的所有的生命，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生命啊。所以这是星系团啊。我们的这个 local group， 我们看一下这个 local group 啊，这个 local group 也非常有特点，即使是在我们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星系团里面，我们这个 local group 所在的位置也是独一无二的。你看到了吗？它在这条手臂上哈，所以呢，它离所有其他的星系群都很远，但是呢，又不能太远。为什么不能太远呢？因为它必须去吞噬那些特别小的星系群，才能维护住它的结构。如果它周围没有很小的星系群，它就没有办法维护住它的结构，这是我们的星系群啊。如果你打开这个 local group， 你打开这个 local group， 它是这样的。我们这个 local group 长成这样，你看到了吗？我们这个 local group 它自己里边的结构也很特别，它只有两个大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两个大的星系，这个是银河系哈，这个是 Andromeda 星系，这两个星系呢？他们距离多远呢？他们距离 2.5 亿光年，离得非常远哈，离得非常远。在他们之间有几百个叫做 dwarf， 就是矮星系。矮星系对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星系叫 spiral， 就是螺旋星系啊，你就好像有那个螺旋的长臂一样啊。你知道这个宇宙中有多少星系？就是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星系，就非常非常多的星系。其中螺旋型星系只占其中的 6%、当然只有在螺旋型的星系中才有可能有恒星是带着行星的，其他的 94% 的星系它们里面的恒星都不可能有行星。所以在1991年开始啊，这个 NASA 就找到了第一颗叫太阳系以外的行星。当时这个宇宙科学家就 就觉得说，哎，我们将来能够找到无数的这样的行星，而且呢，我们找到这些行星呢，其中就有肯定有跟地球类似的行星，也肯定有跟这个天王星类似的行星啊，也肯定有跟这个海王星类似的行星。结果他们找了，从91年开始啊，找到现在，找了30多年。他们找到多少颗行星呢？他们找到了5400颗行星。就是他们在这个深远的宇宙中用这么多望远镜去看去找它，找行星。他们找到了多少星系？找到了就是数以亿计的星系。他们给数以亿计的星系起了名字。找到多少行星呢？找到5400颗。所以行星不是宇宙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你明白吗？行星并不是宇宙中常见的现象啊，所以行星就已经不是宇宙中常见的现象了。那么行星只可能在哪出现？只可能在螺旋形星系的长壁上出现，在螺旋形星系的中间是出现不了的，因为那里边有黑洞，然后呢，它就是你没办法出现这个行星。所以呢，首先这就是很奇特的。我们这个 local group 本地星系群只有两个大的星系和无数你都看不见哈、啊，就是几百个小的星系，小的这个矮星系。这个矮星系特别重要，为什么？螺旋形星系必须吸收矮星系，每隔一段时间就吸收矮星系，才能有足够的能量让它保持螺旋形。如果它吸收不到矮星系，它就会变成一个类似于圆盘的星系。一旦它变成类似于圆盘的星系，它就会收缩，然后呢，就会产生出巨大的黑洞。这个巨大的黑洞，我们知道，你看这个星系里面有一个比太阳大 1.4 亿倍的黑洞。这个比太阳大 1.4 亿倍的黑洞，它放射出来的这个辐射，使得这个星系中不可能有生命。绝不可能有生命。而银河系呢，离它 1.4 亿光年。这个黑洞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黑洞呢？它不是一个非常 active 的黑洞，就像火山，它有活火山有死火山，对吗？它这个黑洞有时候它就喷发，就是这个辐射特别强，就像活火山一样在喷发，对吗？有时候呢，它是像死火山，或者不叫死火山，叫 dormant， 对吧？像休眠火山一样，它也在喷发，但是它也在辐射，但是它的辐射是比较柔和，就是或者说比较温和的。哎，这个星系里面的这个黑洞，它正好是一个温和的黑洞。如果它不是温和的黑洞，虽然它在所有的黑洞中是很小的哈，这个黑洞就可以把银河系里面所有的生命瞬间杀光，所以非常的精巧，而且呢，一定要有200多个这个。矮星系哈、啊，不断的被我们的银河系吞噬才行。就这个银河系，这个银河系有多么的神奇啊！银河系的旁边刚好有两个矮星系，一个叫大麦哲伦，一个叫小麦哲伦。这两个矮星系呢，离银河系的距离刚好。如果你去看网上找，你能找到这张照片，能够找到这个麦哲伦矮星系的照片。这个麦哲伦矮星系它有足够的质量可以把更小的星系拖过来，然后呢最终被银河系吸收，所以银河系呢才能保持它的螺旋形。你就想吧，就是神费了这么多劲儿，他为什么不在宇宙的另一个地方创造这样一个星系呢？他为什么不在宇宙的另一个地方创造这样的星系群呢？他为什么不在宇宙的另外一个地方创造这样一个星系团呢？既然这个宇宙中可以有这样的星系团，可以有这样的星系群，可以有这样的星系，为什么我们是唯一的？为什么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更不要说太阳系在银河系中是独一无二的，对吗？银河系中没有任何一个 system 啊，我不知道中文应该翻译成什么，就类似于太阳系。我们太阳系有这么什么？我们的太阳系有5个小行星带和陨石带，和就是小行星陨石和这个 comet 叫彗星带啊，有5个，而这5个带呢又大小又正好刚刚好，所以呢我们的地球每一分钟都在失去一些水分，对吗？虽然很微小哈、啊，很微小，但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必须要补充。 我们的地球呢需要有很多的化学元素，很多的金属元素，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源让我们人类去使用哈。所以我们的这个行星带哈，刚才讲这个安德密德星系，如果你要到网上去查的话，你可以找安德密德星系。就是到什么程度呢？当我们去观测其他的行星系统的时候，我们不是找到5400个行星吗？他们在其他的行星系统里哈。当我们去观测其他的行星系统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要不这些行星系统就没有小行星和彗星带，要不呢就是他们的小行星和彗星带要比我们太阳系的小行星和彗星带大数千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那个系统里面的行星，他们被彗星小行星撞击的概率比我们大数千倍，所以它不可能有生命，对吧？它每隔一段时间就被撞一下，每隔一段时间撞一下。陨石砸地球这种事，就是超大的陨石砸地球这种事，对于我们来说啊，可能是几万年发生一次，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几十年发生一次。如果对于我们来说是几十万年发生一次，对于他们来说几百年发生一次。毁灭恐龙的撞击是在几千万年前，对于他们来说，对吧，就是几万年发生一次，它怎么可能有人生存呢？是不是？它根本就不可能有生物，对吧？但是你没有也不行。我们正好有恰到好处的彗星带，确保什么？确保地球的水分流失可以得到补充哈。地球上的水分我们知道都是彗星带来的哈。同时呢，你知道吗？在我们目前工业中流通的 80% 的黄金和铂金是怎么来的？是小行星带来的啊。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在南非撞击到南非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小行星带来啊，所以非洲有很多的黄金啊。还有呢，我们使用中的一半的镍是另一颗撞在加拿大的小行星带来。就是神费了这么大劲儿，为什么要给我们创造刚刚好的行星带和彗星带，而不是给别人？别的所有的系统都不像我们，没有一个系统，你找不到任何一个系统像我们。5400颗行星，他们所在的系统全都不像我们。所以神真的是特别的，很特别的，费了很大的力气创造了地球，创造了太阳系，创造了银河系，创造了 local group， 创造了 hyper super clutter， 对吧？你就可以看到绝对不可能是偶然，这个宇宙中只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有人类生存的，这个地方就是地球，这是绝对不是偶然的现象，绝对不是偶然。所以创造一个宇宙的神，他一定是有人格的，他一定是有想法的，他一定是有思路的，对吗？他创造这个事情一定是有目的的，他一定是有旨意的。所以这个神只能是什么神？只能是我们圣经的神，只可能是我们圣经的神创造了我们。所以作为一个理工男哈，我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就会让我很激动，就会让我觉得哇，我们的神太伟大了，而且他们太爱我们，对吗？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他设计的这么巧妙，他考虑到了所有的因素，所有的因素，他既要让宇宙的规律是守恒的，是可以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都同样有效的，而这个宇宙的规律要足够的简单，让我们人类可以去发现，可以去了解，可以去计算，对吗？可以去把它算出来。但同时他又要用这些规律专门去创造一个地球，然后呢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上面，让我们可以在这其中生存，其中生活，繁衍后代，反过来去读圣经，去研究它。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哈。就是所有的这些证据放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或者放在任何一个我相信任何一个尊重科学的理工男面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没有办法不去承认，没有办法不去承认有一个爱我们的主专门创造了我们。他如果不是爱我们，他就不会费这么大的劲儿，是不是？他不会去费这么大的劲儿去创造我们。所以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哈，我希望我分享的内容对大家也有帮助啊。确实让我很感动哈，我每次看到这些 当然玛利亚不理解哈，玛利亚不理解，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些东西，你为什么关心这些东西，因为这里面确实有神的心意在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心意。当然我能讲的太多了啊，我能讲的太多了，有关我们的地球是被精确的设计的，我只是讲了其中一小部分的因素。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有200多个不同的特征，这200多个不同的特征都是独一无二，而且都需要精确的设计。所以呢，就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你们讲，而且有里面有很多的物理的东西特别复杂哈。但是真的，你真的能够看到神爱我们的心，就在他设计的宇宙之中。所以，穹苍在传扬他的伟大，对吗？穹苍在传扬他的伟大。好，我们来再放几首赞美诗哈，然后我们一起来为大家祷告。
我的主，我的神，创造宇宙和万物，
我主何等伟大，
从永远到永远，诸天宣扬造物主，
我主何等伟大，
他的名至高，他的国度直到永远，他爱世人，赐下独生子，宝血流出，为我受死，为我复活，
我主何等伟大，
我先为所有的准备参加高考的家人代祷哈。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啊，或者你的亲戚，或者你有想要为他们代祷的，你现在可以把名字放在聊天里啊，然后这样我到时候可以一起给他们代祷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主啊，感谢你与所有我们教会中需要去参加高考的家人弟兄姊妹，你与他们同在，主啊，你带领他们 你带领他们，给他们启示，让他们在复习的过程当中可以事半功倍，让他们在高考中遇到的问题啊，遇到的问题是他们所熟悉的，是他们所熟悉的。主啊，你掌管他们高考过程当中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心绪、他们的心态啊，让他们充满信心，让他们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去参加高考。主啊，我为所有以上我念到名字这些家人，主啊，你的恩典都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你的恩高都大大的降临在他们身上，你高抹他们，让他们在高考和中考中考出他们最好的水平，考出他们最好的、最理想的水平。主啊，我相信你对他们的未来有美好的计划，请你带领他们，让他们进入你所想要带领他们进入的学校，在他们填志愿报考的整个过程当中，你掌管这个过程，你掌管这个过程，你带领他们。主啊，我相信你的大能会大大的降落在他们的身上，就像去年当我们为参加高考的家人去代祷的时候，你的能力在他们身上展现，你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展现一样。我们今天把他们的考试全都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也为他们的顺服，为他们的顺服，为他们爱你的心去祷告，为他们能够领受和得到你的带领，得到你的赐福，得到你的恩典去祷告。主啊，你让他们万事都顺利，让他们在考试的过程中一切都顺利，一切都顺利，让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让他们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好，我现在为所有在跟症状在跟一些疾病的症状战斗的家人们去祷告如果有想要为这样的家人去祷告的请你把他的名字和他的病症我不要写他们的病症了就写他们的名字就好了，好吗？就写他们的名字好不好？不管什么样的病症，主都一定会为他们医治的我们不要去讲他们的病症，我们不要去说与我们的信心不符的话，好吗？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感到有热量在我的身体里涌流。主啊，我感到你今天特别的要医治我们中的家人，你特别的要医治我们中的家人，要让他们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器官，每一块骨骼，每一块肌肉每一块肌肉，每一个感官都完全的健康，都充满生机，充满力量。主要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话语中，在你的恩典中，因着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完工，因着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全然得到医治了。所以今天我们聚在一起，就向你领受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医治。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充满信心，全然的交托。我们为我们的家人，他们心意更新，他们看到你的恩典，他们感受到你的祝福，感受到你的医治，让你的力量，让你的能量可以在他们的身体中涌流，让他们能够充分的领受到你医治的大能。我们为这一切去祷告。我们也斥责所有那些黑暗的势力，所有仇敌的谎言，通过病症想要让我们的家人相信的所有的这些谎言，所有的这些诡计，我们斥责他们，我们破除他们，我们赶走他们，我们让他们没有余地，没有空间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去驻留。他们都是非法的，这一切都是非法的，都要被破除。你已经击打了仇敌的头，你已经踩烂了仇敌的头，你已经拔掉了他的毒牙，所以所有的这一切诡计都不能在我们的家人身上得逞。主啊，我为每一位肾脏需要医治的家人，我为他们祷告。我为每一位心脏和血管需要医治的家人，我为他们祷告。 我为每一位眼睛需要医治的家人为他们祷告，我为每一位神经系统大脑需要医治的家人祷告，所有的这一切的官能全都要恢复正常。我为每一位肝脏、肠道、胃需要医治的家人祷告，我为每一位四肢、手脚需要医治的家人祷告，让他们都能够充满力量，充满生机。主啊，我看到你的大能此刻就降在他们身上。主啊，让你的医治就在他们身上彰显，你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彰显。你说过，只要我们相信，必能看到你的荣耀。你想要我们健康，你为我们的所有的人都献上了你的身体，你为我们承受了鞭打，因着你的鞭伤，我们都完全的医治。主啊，就在今天，主啊，你医治他们，你医治他们。我感觉到你的恩膏在我们的直播间中运行，我感觉到你的医治在我们的直播间中流淌。主啊，我相信你正在医治他们。主啊，你赐给他们力量，你赐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可以领受到这些医治。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现在为所有面对官司啊，或者面对纠纷啊，或者无论是交通事故也好，还是其他的，还是财务上的啊，还是跟债务有关的所有的这些官司，所有的这些征战中的家人，我为他们祷告。如果有家人需要的话啊，你们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啊待会儿写在这个聊天里面哈，我会念他们的名字，一一为他们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献上你的生命，为我们牺牲你的生命，好赐给我们公义，赐给我们公义的身份。主啊，你说我们是义人，你称为是义的，谁又能控告呢？你所帮助的，谁又能抵挡呢？主啊，你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凡是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凡是为攻击我们所打造的所有的武器，必不被利用。主啊，你告诉我们，那在诉讼中兴起想要去控告我们的舌，我们必能够判他们为有罪。你说我们必能判他们为有罪，因为你是公义的。主啊，我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在所有的官司之中，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就像你为我和玛利亚在十几个官司中啊，一个一个的得胜一样，你也把这得胜带到我们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家人啊，带到他们的生活里，带到他们的生活里。主啊，我知道属灵的征战是真实的，也是在不停的发生的。我们不求没有征战，但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在所有的征战中得胜了。所以我们怀着信心领受，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冲突、所有的这些争竞、所有的这些官司全部都交托在你的圣手上。我相信你今天已经为我们大获全胜，你已经为我们赢得了这最后一战。反攻的时间到了，主啊，你已经吹响了胜利的号角。所以我们将看到，我们将看到你的荣耀，你的公义得以彰显，因为我们凭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公义，我们凭的是耶稣你的公义，而你的公义是毫无瑕疵的，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我们知道你已经得胜，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去领受这得胜。我们不再苦恼， 我们不再忧愁，我们也不再恐惧，我们也不再担心。我们要生活在喜乐之中，我们要生活在平安之中。主啊，给我们做正确的决定的所有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找到证据，给我们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为自己去辩护。给我们启示，去破除敌人的谎言，给我们眼睛去看到敌人证据中的缺陷，去看到他们的伪造，去看破他们的伪装。主啊，感谢你在所有的这一切中为我们带来的得胜。我现在为以上的家人，无论他们的生命中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是什么样的纠纷，主啊，你为他们得胜。我们相信你为他们得胜，我们感谢你赐给他们信心和力量，让他们在这纠纷中可以做正确的决定，可以做正确的决定，可以跟随着你，可以跟随着你的带领，领受到你所要赐给他们的得胜和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我为所有在财务上需要兴盛、需要主的恩典和祝福、需要主的恩宠的家人，我为他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制定美好的计划。你说你的计划不是降灾祸的计划，而是降祝福的计划，让我们的未来充满盼望。主啊，你说何曾见一人，何曾见一人的孩子穷困潦倒呢？你说一人的孩子在这世上必强盛，必强盛。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公义的身份，感谢你赐给圣经中所有对义人的应许加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们在你的恩典之中，在你一浪一浪的恩典之中，在你的爱中，在你无条件不会失败的爱中，我们在这里面，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去领受你要赐给我们最好的祝福。我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得胜了，在财务方面你已经祝福我们了。主啊，所有的征战都有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你已经要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坦然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主啊，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向你去要，因为你已经给了我们，我们知道你的心是要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地去向你去要财务的赐福。主啊，我们向你承诺，我们向你宣告，我们会做你的称职的、负责任的财务管家。主啊，我们会按照你的律去管理我们的财务，我们会按照你的律，根据你在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去管理我们的财务。主啊，请你赐给我们居首不居尾的祝福，请你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请你赐给我们赚取财物的能力，请你赐给我们你要赐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和恩典，我们今天都要领受，我们也要为你的祝福负起责任，因为这是我的祝福，是属于我的，我要为他负责，我要按照你的心意去使用你赐给我的资财，我要按照你的心意而不是我的喜好去使用你赐给我的资财。主啊，把这样的智慧放到每一个今天在向你求助的家人，放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相信 我们凭着信心领受到的所有的财务上的祝福，我们也会按照圣经去保有它，去持有它，去使用它。我们愿意做你祝福这个世界的管道。感谢主，赞美神给我们的这样的赐予。好，我现在为我们的家人去做这个祷告哈。主啊，今天他们的名字也进入到你的耳朵，你在他们身边所派的天使围绕着他们，也要赐给他们财务上的祝福。主啊，你把这样的权柄交托到我的手上，你把这样的羊群交托到我的手上，所以我可以为你分发代行代祷，来赐予他们这样的祝福。所以我宣告财务的祝福要临到这些家人的身上。主啊，请你赐给他们财务的祝福，请你赐给他们财务的祝福，请你赐给管理你的财务的智慧，请你赐给他们一颗爱你的心，请你赐给他们请你赐给他们在财务方面的智慧、能力和得胜。主啊，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爱他们的心，这一切今天都要赐给他们，都要加到他们身上。感谢主，赞美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就祷告就做到这儿了哈，感谢大家啊，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今天的早祷会就到这结束了。感
谢
主，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啊，再见。